在上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有两重重大的意义。第一重是我们肉体生命的复活，第二重是我们灵性的复活。那上周我们主要讲了关于灵性的复活这件事情，我们谈到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也和耶稣基督一同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也如今有了新的生命，一同的复活过来。这个复活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因着圣灵的内住，并且也因此使我们有了一种胜过罪恶的能力。在过去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胜过罪恶是绝不可能的，就好像想把一个死人从坟墓中唤醒出来是不可能一样。但如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已经有可能胜过罪恶。如今我们就好像是一个沉睡的人，你把他叫起来，随时都可以叫起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胜过罪恶的能力。当然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需要靠着福音的真理。今天我们要来谈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肉身的复活，就是关于身体复活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你们觉得是否重要呢？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也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可能现在还不觉得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来看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圣经很多次提到这件事情，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的名，目的是什么？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说，论到死了的人，也就是那些已经去世的圣徒，但是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如果人死就是灯灭的话，那活在这世上其实是没有指望的。在灵前十五章十九节，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什么叫做只在今生有指望呢？就是你人生所有的盼望，你人生所有的梦想都是只在今生的，你人生所有的意义，所有的价值也都是在今生。很多人说基督教正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世俗化的影响。什么叫做世俗化呢？世俗化就是只在今生有指望，不要去想来生啊、永生啊、今后的死亡以后的这些事情。我只要想好今天活在这世上，我怎么吃好穿好玩好，我怎么样买大房子，我怎么样能够腰缠万贯，能够儿女双全，有这些我就很满意，这就叫世俗化，就是只在今生有指望。上周我们的华姐妹为我们做了一个见证，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在这个见证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会产生一个思考。有一些姐妹听了这么感人的一个见证以后的反应是，为什么上帝要让她受这么多苦呢？其实华姐妹她在见证的后半部，她自己已经给了一个她的理解。她是怎么说的呢？她说她很感恩，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她的丈夫也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她说若不是借着这么多的苦难，她自己是很难信耶稣，她的丈夫就更难信耶稣。她的丈夫是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患难，经历了这么多患难当中，上帝如何把他们拯救出来，直到最近的一个患难，她丈夫才刚刚开始和她在一起祷告。若是没有之前的那些患难的话，那简直是对她丈夫来说是根本不愿意信主。华姐妹也说，对他们来说，虽然现在她丈夫又得了癌症，只要两个人都信了耶稣，病能不能被治好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将来都可以去同一个地方，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经历了这么些苦难不是突然的，就像圣经上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对他们来说，借着这些苦难，两个人能够都到耶稣那里去，那就是人生最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反省是，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常常喜欢听什么样的见证？得了一个癌症，然后信了耶稣，祷告，癌症突然不见了，这样的见证我们非常的喜欢听。 我想如果在我们信主之前，在我们还在做慕道友的时候听到这一类的见证，我们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理所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盼望就只在今生。但是当我们真的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不应当再停留在这样的阶段。当我们真的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去处的话，那我们要知道死亡就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更美好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更美好的见证就是像耶稣的那些使徒一样的见证，他们一个一个的殉道成为了耶稣的见证。他们不是以他们的病得了癌症，然后保罗说我得了一个癌症，你看上帝治好了我，所以你们要信耶稣。我们是为什么会信耶稣呢？乃是因为这第一批的使徒，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因为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毫无惧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更美好的盼望，所以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见证，更让人可以有说服力的一个见证。如果只是病好了，这样的见证说穿了总有一天会破灭的，因为总有一天你还会再染上一个病，总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你们同意吗？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见证是说有人信了耶稣以后他活了超过200岁的。死亡总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件事情，但是基督信仰给我们的盼望乃是如何去胜过这个死亡。这就好像圣经里面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说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在诗篇里面他说那个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们，我就好像是一个被死亡牢牢捆绑住的人，是不得自由的。但是我们如何才能从死亡的捆锁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呢？那不单单只是一次绝症被治好而已，一次绝症被治好，那个死亡的绳索仍然紧紧地缠绕着你，你必须要彻底的有办法能够挣开死亡的绳索。那盗用一张前两周沈老师用过的一张图，也可能是沈老师做的一张图，我觉得这张图画得特别好，所以盗用一下。这就是人生的历程，从人出生开始，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宝宝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肉体是活着的，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的灵是已经死了，然后我们开始生活，然后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开始我们的灵被神重生，我们就有能力悔改信了耶稣，而另外一些人他们灵未被重生，一辈子他们都没有悔改信耶稣啊。这个 PPT 早上我已经发到大家的微信群里面了，你们今天专心听就可以了。然后但是不管这两者，不管你是从哪一条路走，总有一天都有一个共同的阶段，就是肉体的死亡。肉体死亡以后会去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重点要讲的，肉体死亡以后我们去哪里。那从圣经上来说，悔改信耶稣生命重生的人，肉体死亡以后会去一个地方叫做乐园，而那些没有悔改信耶稣的人，他们肉体死亡以后就会下到阴间。待会儿我们来看乐园和阴间是什么样的地方。乐园和阴间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去处，等到最后末日的审判，那末日审判之后呢，就会有一个终极的去处。那乐园里的人他们就直接一次性搬家到新天新地，那在阴间里的人他们就随着阴间一起也都被扔到了硫磺火湖的里面。那唯一就是在神学上有一个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是从这个点有没有可能到这个点，有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有的人认为是有可能的，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打了一个问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保守自己，当然神也会保守你，但是你自己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自己，始终你处在一个信耶稣悔改的状态底下的话，那啊，你死亡以后去哪里呢？就是乐园里面。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首先我们来看阴间，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呢？他们暂时会去一个地方叫做阴间。阴间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说阴间扩张其欲，这样子是一个比喻，阴间就好像是一个欲望非常大的一个人，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也就是世界上的活的人，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 阴间好像一个狮子大开口，这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不管你生前在世界上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繁华，何等的快乐，但是当你死亡的时候，阴间就成为了你的去处。在约伯记说，那地甚是幽暗，是死因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是一个非常幽暗混沌的地方。而且呢，诗篇九十四篇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那在诗篇八十八篇说，我就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无力或者说没有帮助的人。在阴间里面是非常非常无助的，在那个地方你别指望有人来帮助你，因为在那个地方人会怎么样？人会很有爱心吗？不会，因为在那个地方所有人的面具都已经被揭了下来，所有的伪善都变得没有必要。在那个地方所有都知道谁到底是哪路的货色，所以在那个地方人又因着他内心当中的骄傲，所以会彼此的嫌弃。所以在阴间你不必指望有人来帮助你，你也不能祷告指望上帝来帮助你。为什么？他说在阴间里的人，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是上帝不再纪念的，是与上帝隔绝。然后阴间就好像是一个极深的坑，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啊，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在阴间你过去认识的那些人，他们还活在世界上，但是他们离你好像好远好远，我被拘困不得出来。阴间是一个幽暗的，是一个忘记之地。但是哪怕在那地方，也不是说上帝是看不见的。经文也说，他说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啊、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也都是一样的。在那地方上帝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在那个地方是撒旦在那个地方当王，其实这个地方还是上帝看得见的一个地方，是上帝在掌管的地方，只不过上帝不管他们。然后在神面前阴间显露，在上帝的面前阴间是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面前，何况是人的心呢？所以阴间是所有在亚当里的人原本必然的去处。但是在旧约里面也谈到，其实对于人来说有一个救恩，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逃离这个阴间。所以在诗篇十六篇，大卫他知道了一个好消息，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这个好消息让他的肉身也可以安然的居住。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说上帝并不会将他的灵魂撇在了阴间，为什么呢？我们后面再来看。然后在诗篇四十九篇说，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在诗篇一百一十六篇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当那个诗人他发出一个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然后他就转念，他就去思想这位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想到耶和华是有恩惠有公义，是一个以怜悯为怀的。然后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那如何上帝使我们能够胜过阴间？原来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说到，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用右手按着我，就是使徒约翰。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哪里呢？在耶稣那里。他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去阴间还是死亡，谁来决定？由他来决定。那阴间的结局是什么呢？阴间的结局又是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谈到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大家还记得吗？ 写出了20章。然后他说到，在那个大审判的时候，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然后呢，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死亡和阴间最后的结局也是火湖，也是地狱。因为阴间也是一个临时的地方，它就好像是一个收容所、拘留所啊，它只是一个临时的地方，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监狱。看完了阴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乐园。基督徒死了以后会去哪里呢？你们还记得当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强盗吗？其中有一个强盗，他当场就接受了耶稣，还记得吗？然后他求耶稣能够怜悯他，能够接纳他的灵魂。然后当时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里谈到一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今日，不是说是等到成年以后，等到大审判之后，而是说今日，因为今天他们就要死了。也就是说他死了以后，他就要去到哪里呢？地点是乐园。然后乐园这个地方就是所有去世的圣徒他们暂时在那个地方待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使徒保罗也很可能去过。在哥林多后书12章4节，保罗谈到他曾经被提的一个经历，谈到他在异象当中去了一个地方。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他也去过乐园。在启示录2章7节，耶稣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那些得胜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启示录的经文当中，那些得胜的人很可能是在大患难大逼迫当中殉道而死的人，他们没有放弃信仰，他们面对死亡逼迫的时候，他们愿意殉道而死的人。但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对于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去世以后我们去到哪里呢？我是说所有的真基督徒而言，我们去世以后去到哪里呢？就是去到乐园里面，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乐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在乐园里面人还会有意识吗？乐园里面是不是只是忘记了所有的痛苦，忘记了所有的忧虑，然后毫无意识躺在一张床上，或者那种地方叫做乐园吗？显然不是。首先耶稣说，今日你要在乐园里了。还有说什么？怎么样在乐园里呢？
同我，
也就是说是同我在乐园里的。所以在乐园里面是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啊，你可以跟耶稣一起散步，你可以跟耶稣一起聊天，一起吃鱼啊，然后耶稣还亲手给你烤一个耶稣烤鱼。然后使徒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乐园是一个与主同住的地方。在圣经路加福音16章提到一个拉撒路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在拉撒路的故事里面，你们还记得拉撒路死后他有没有意识？他死后他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就安慰他。所以啊，从经文来看，在乐园里面人是会有意识。那我们如何理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说到论到那些睡了的人呢？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误解，就好像基督徒去世以后是没有意识的。这个睡了的人是什么意思？这个睡了的人有2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保罗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这群人他们不是死了的人，是让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可以明白，这群人他们不是像他们过去观念中所想的是死了的人，这些人并没有死亡。第二呢，睡这个词其实是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而言，从还活着的人的视角看过去，这些人好像是睡了的，就好像是死人像睡了的人一样，是没有反应的。 他们是没有意识的，是没有喜怒哀乐，可是他们的灵魂去到那个地方，他们在乐园里面却不是这样，可以明白吗？从地上的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好像睡了的。那你说去到阴间的人，他们有没有意识呢？从拉萨路的故事看，去到阴间的人也是有意识的。那下一个问题，那复活之后还会有身体吗？使徒信经是怎么说呢？我们每一周我们都会诵读使徒信经，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走心？使徒信经里面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们每一周我们都在说我信身体复活，但是会不会是口是心非？真的信吗？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圣经里面说，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不对？然后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复活以后，那些门徒以为他们看见的是魂，以为看见鬼了。然后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耶稣复活以后有没有手有没有脚？他说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耶稣复活了以后，他的身体有没有肉呢？有没有骨头呢？所以人复活以后不是一个灵魂飘在空中飘来飘去很吓人的样子，还是继续好好的走路的，因为是有手有脚的。那为什么很多人会以为说人死了以后复活以后是没有身体的呢？其实就在人类的思想当中一直受一个人影响很大，这个人叫做柏拉图。他的想法是，所有在这个世界上有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灵魂，一种是物质。他觉得灵魂是非常圣洁的，是无罪的，而物质呢，他认为物质是堕落的，是污秽的，物质的东西是会朽坏的，而灵魂呢是不朽的。所以他觉得物质的东西是不好的。从他的思想当中，死亡就好像是一种解脱，就是人的灵魂终于可以解脱他肉体的那个物质的监狱了。所以在他观点中，死亡是一个好事，你的灵魂终于可以摆脱你肉体的捆绑。所以对他来说，如果再复活以后灵魂又要再住入一个身体里面，那简直是天大的噩耗。可是这只是柏拉图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的想法，并不是从圣经而来。从圣经来看，物质是好的还是坏的呢？物质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呢？物质是神创造的嘛，对不对？神创造的当然都是好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所有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其实都是上帝创造的，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上帝的一个杰作。那新的身体是怎样的一种物质呢？复活以后新的身体是怎样的一种物质存在的？那首先很多人想会不会穿墙，很多人很关心这件事情，认为基督徒复活以后能够穿墙的基督徒基本上是听了这节经文的解说。在约翰福音20章，就耶稣复活以后他说，那日也就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那很多人看到这经文就想到门都关了嘛，然后耶稣突然来了站在当中，那耶稣是怎么来的呢？那肯定是穿墙而入的。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人复活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能够穿墙的。但是其实单单这一节经文并不足以来支持这一点，你们可以理解吧。因为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当时保罗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个监狱也都是锁上的，对不对？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导致那个监狱的门都开了，然后他们就从那个监狱门出去了。所以对上帝来说，要开一个门那简直是太容易的事情，你把门关了可以防人，但是上帝要开你的门，那人是没有办法把门关着的。所以这段经文不足以来说明人复活的身体是可以穿墙的啊，但也不是说是就必然不可以，我们也不能把话说绝，然后有可能上帝给你的身体有这种功能，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人的身体是能够穿墙的。那会在空中飞来飞去吗？从你有限的身体来看应该是不可以，但是如果当时的科技发展到机器猫那个时代，然后头上戴个东西装一些辅助设备，那还是有可能。为什么人不能飞来飞去，我们待会儿再来看这个。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一点，复活以后的物质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不朽的。在哥林多前书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你们都同意吗？弟兄们都常常想着要健身，对不对？姐妹们想着要美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朽坏的，会衰老的。但是呢，圣经上说将来有一天这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你不必再去要买一些什么防抗老的防皱纹的东西了，因为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而且呢 是一个不死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物质的形态。那下一件事情，我们会变成天使吗？如果你很希望死了以后变成天使的话，基本上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状态比天使还好。希伯来书1:14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上帝创造天使就是天使，人就是人，就是上帝创造猫就是猫，创造狗就是狗，鱼就是鱼，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种类。上帝创造你呢就是人，那人其实是比天使更好的。因为第一，圣经上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是要为人效力的。那第二呢，圣经里面谈到那些天使他们犯了罪有没有救恩呢？天使犯了罪是没有救恩的，他们就只被关在监狱里面等待审判了。但是人死犯了罪以后还有救恩，我们还有可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做人真的比做天使更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那在乐园里的人是否还会记得在世上的生活呢？是不是都失忆的在乐园里面的人？就是一群失忆的人在那边，每一天都在问说我是谁。在启示录6说，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约要到几时呢？所以这边他说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他们知不知道是谁害死他们的？所以你说在乐园的人他们是不是还记得地上的生活呢？当然记得。所以他们并不是一群失忆的人住在乐园里面。那在阴间里的人呢？在路加福音16拉撒路的故事里面，那个财主他死了以后去了哪里，你们记得吗？在路加福音16说他去到阴间。他在阴间里面他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主啊，当时但亚伯拉罕不在阴间，亚伯拉罕在一个深渊对面。他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你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第一看到阴间是一个痛苦的地方，然后第二就是这个财主他在阴间他有没有失忆呢？没有失忆。怎么看得出他没有失忆呢？他还知道他有5个弟兄。可以明白吗？他心里面还牵挂了5个弟兄。那你说我们到乐园里还会有自己的名字吗？为什么还会有呢？你们真的很聪明。首先财主都知道那个人叫什么，拉撒路更不会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对不对？在以赛亚书66:22，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已经提到新天新地了，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所以你们的名字是很宝贵的。
换了名字的人，
换了名字的人，你想那个有圣经里面提过一些人他们换了名字，还是耶稣给他们换了名字，对不对？ 那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名字为什么很重要？
点名没点名。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你的名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知道吗？到时候册子上找不到你的名字，问题就麻烦了。同名同姓不用担心，上帝那个在公安那边的那个系统里面都还能找到你的名字，也不怕同名同姓，上帝生命册更灵一点。 OK， 那看完了乐园跟阴间，那接着我们就看永恒的两个去处。那阴间的人他们去世以后会去到哪里呢？他们会先复活，然后接受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审判之后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然后就会去到地狱里。地狱是否真的存在呢？耶稣他怎么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所以信主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信主的夫妻，在家里面吵架要很小心，有话好好说，注意措辞。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倘若你有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然后你们这些蛇类毒蛇的种类总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很多次明明地谈到地狱这件事情。地狱要么是不存在的，也就意味耶稣是个骗子，要么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不说谎的。地狱是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在经文里面说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首先率先被扔进了硫磺火湖里面。这个硫磺火湖它是一个实质还是一个象征不是很确定，这个是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能够想到最可怕的画面，就是硫磺与火湖了。就好像第一世纪的人他们想到天上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是马。他们看到天使是骑着马，但是如果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天使，他可能他可能就是开着宝马的，可以理解吗？这是就不同的文化处境底下他想要表达让你理解的，但是他要表达的那个实际的意思是什么？他要表达的实际的意思就是是一个非常恶臭的，一个非常痛苦的可怕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人的身体和灵魂都饱受煎熬。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审判的标准倒并不是说他有没有信耶稣，审判的标准就是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很多人都说觉得基督教不公平，觉得为什么你们信耶稣的就可以上天堂，不信耶稣的就下地狱。那上帝审判的时候是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当然基督徒也要照所行的受审判，可是我们虽然我们的行为跟不信主的人一样都不合格，但是呢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偿还了那个罪债，可以理解吧？我们的行为也是不合格的，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但是圣经里面谈到我们在基督宝座前也要照着我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个是得奖赏的事情，那个时候行为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受审判，从本质上而言他们下地狱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就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然后呢，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了火湖的里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那问题来了，生命册到底是什么呢？生命册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诗篇69篇28节看到了，当时诗人祷告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所以生命册记载的是什么？ 生命册是记录什么人的名册？是记录义人的名册。生命册是记录义人的名册。那问题来了，我是义人吗？如果我不是义人的话怎么办呢？别忘了你有位救主啊，弟兄姐妹，我们前两周刚说过，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称义了，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因为你在成为了在基督里面的人了，所以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所有的过犯和罪恶，并且耶稣他所行的义也加到了你的身上，因着你的生命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你的名字就被记在了生命册上。感谢主。那新天新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来看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多数人要去的地方，我希望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要去的地方。那新天新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圣经里面谈到一件事情，首先圣经谈到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天和地是旧天旧地，是有一天都要过去的。诗篇102篇26节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就改变了。在旧约里面就谈到这个世界将有一天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旧的旧天旧地都要灭没，而且用一个比喻说这天地就好像外衣渐渐旧了，要把它换掉。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说天地是会要废去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天和这个地。在彼得后书3章10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就当耶稣第二次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那旧的去了，新的就来了。新天新地是怎样的呢？以赛亚书在旧约里面其实就已经预言了新天新地。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彼得后书3章13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在启示录21章，那个新天新地正式的登场。使徒约翰看见一个异象，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看到有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先是一个新天新地，然后呢，然后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就是新天新地里面有一座城，这座城叫什么呢？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然后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上帝生怕我们不相信，所以上帝特别吩咐约翰说，这些话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意味着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是不够真实的，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有一天会过去，都会灭没，但是将来我们今天肉眼没看见的一切却是真实的，因为它是要存到永恒的。那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在新天新地里面你会感觉又陌生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在希伯来书11章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上帝已经给人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是什么城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新耶路撒冷城。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家乡。你有家乡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家的嘛，你的老家可能在四川，你的老家可能在湖南，在东北，在松花江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老家。也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老家是越来越回不去的一个地方，可是上帝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经文，说是更美的家乡。所以家乡是给人什么样感觉的地方呢？
归属感和安全感。
家乡是一个让你感到有归属感的地方，当然另外家乡会给你一种感觉叫做熟悉的感觉。家乡是一个会给你带一种熟悉感觉的地方，可是当然新天新地必然和你现过去的家乡又是不一样的，不然你也就不想去了，对不对？所以它又会有一点陌生，但是它又会给你一种熟悉的感觉。那我们会住在哪里呢？我们是住在新天呢，还是住在新地呢？
新天地。
不要想多了，我们会住在新地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新耶路撒冷城，在圣经里面住在地上并不是件坏事，你们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虽然当亚当夏娃犯罪后地受了咒诅，但是当地没有受咒诅，在原本神的创造的当中，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是要上帝特别要留给那些义人的。经文怎么说？他说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对一个义人来说，他的后裔是要承受地土的。义人必永不挪移，恶人却不得住在地上。如果你不能住在地上，那就是恶人。然后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五章，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启示录五章十节，明明的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他们是谁呢？就是所有的圣徒，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哪里执掌王权呢？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如果你的梦想在天上的话，还是先从地上熟悉起来。将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地上。然后这是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他是有手有脚，但是没有说有翅膀。那新天新地会有什么呢？在新天新地里面会有什么？首先当然最重要的那个地方是有上帝的同在，有圣父圣子圣灵在那个地方，这是使得那个地方成为圣城的原因。因为上帝住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被上帝分别为圣的地方。除了有上帝还有谁呢？当然还有人，有众圣徒，还会什么？还会有城市。新耶路撒冷是什么？
城，
是城，可以明白吗？是有城市。然后有城市会有什么呢？
一线二线三线城市。
那目前他就说提到了一座城市，那的确肯定将来有更多的城市，待会我们会更具体来看这座城市怎么样成。但首先一提到城市你会想到有什么？当然有建筑，对不对？然后
商圈，
对，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做建筑的弟兄姐妹，所以到天上估计你们也不会失业。城市里面会有文化，有艺术，有音乐，有运动，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各样的聚会，这是城市。还会有什么呢？有大自然。这是在启示录第21章、22章谈到有山川、河流、森林、花丛、水果，啊，有各种大自然。另外呢，还有动物，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会有牛、羊、狮子、狼。除此以外，我相信还会有鹿，会有海豚，会有大象，会有松鼠，会有狗。你闭上眼睛想想，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一个城市，却是一个非常自然和谐的一座城市。在启示录21章3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在新耶路撒冷城，首先有神与他们同在。然后启示录21章10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有一道河在城里面，有一道河。 这个河跟我们的黄浦江不太一样，因为它明亮如水晶，而且呢是从神和宝座的羔羊流出来，而且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这意味什么呢？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意味着这个时候生命树它不是一棵树，可以明白吗？河这边有生命树，河那边也有生命树，而且你也很难想象只有两棵树遥遥相对，你可以想象是在河两边种满了树，两边很多很多树，而且这树上结满了果子，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然后如果只有两棵树，有这么多人口也不够吃，对不对？然后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河两边那个树非常的多，这是在那个圣城里面的画面。那新地总体来说环境会怎么样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的一切荒场，要使旷野像伊甸。所以那个新地的环境就好像伊甸园一样，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又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旷野和干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的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所以可以想象黎巴嫩以什么为著名的，就是他那边的高大的树，可以理解吗？在圣经里面，所以可以想象那森林的画面嘛。他说松树要长出来代替荆棘，番石榴要长出来代替吉藜。在以西结书说，我必使他们与我的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子，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生态的概念是非常的好。所以今天人类在做很多事情，其实都只是让我们可以瞥见一点点将来新天新地。我相信那边的环境应该比新疆湾城要好很多很多，比共青森林公园也会要好很多。那新天新地会有时间概念吗？有时间概念还是没有时间概念呢？
没
有。有还是没有呢？
没有。
有
经文说话，
每月结果
子吗？经过城里的街道，河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结果子。什么叫每月结果子呢？
每月。
然后以赛亚书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存留，你们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将来每逢月数，每逢安息日，所有的人都必来在我面前敬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新天新地有没有时间概念呢？有。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了？那新地是不是就是回归伊甸园呢？当然不是，伊甸园就是一个园子，里面就住了两口人，而新耶路撒冷呢，是一座巨大的城市，里面的人口是无法数算的。那新耶路撒冷城到底有多少人口呢？有多少居民呢？有的人以为是有144,000，这个看法对不对呢？在启示录第七章，当然说到，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有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怎么算呢？就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乘起来就是144,000。很多异端就在这件上大做文章，说将来得救的人只有144,000人。真的是这样吗？再往后读一节经文，第9节，此后我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这是什么意思？这144,000是什么人啊？以色列人，可以明白吗？144,000只是以色列人，而我们是什么人啊？是就属于外邦人，就属于第九节当中的这种情况啊。我们是从第九节这边开始登场的，然后我们就属于这里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算过来，所以这个人口是多到数不过来的人口，远远超过144,000，是数不过来的一个人口。上海人口能不能数过来呢？
2400万。
2400万。那新耶路撒冷如果人多到数不过来，它得有多大呢？新耶路撒冷到底有多大规模？在启示录21章说，城市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天使用芦苇量那城，共有2400公里，城的长宽高都是一样。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长宽这件事情。长宽有2400公里，24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2400公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所以呢我就用百度地图量了一下，2400公里基本上就是从北京到海南岛的距离，从北京拉条线到海南岛还要过海口，2400公里，所以它的长宽是2400公里，你可以想象吗？所以这座城，这座城的规模无法想象有多大。在古代人他压根没办法明白一座城怎么可能这么大，但现代人呢，我们今天稍微可以明白。最近有一个概念叫做城市群，有听说过吗？就是城市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所有城市越来越连接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城市。而且不单如此，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还有一件事情，它不单是长宽是2400公里，它的高是2400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一个概念，就是一座城市讨论它的高度的。就算谈到高度的话，上海啊，我们说我们的那个什么上海中心啊，那些大楼有多高，对吧？那你再高，一座楼再高，也不可能有2400公里那么高。如果有1公里高，就已经吓死人了。2400公里高是什么概念？它显然不是一栋楼的概念。大家有看过科幻片吗？很早以前有部电影叫做《第五元素》，有看过的稍微可以有点点概念，就是那座城市它是立体的，可以明白吗？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但是现在上海其实稍微也有那么一点点立体的雏形，因为很多人说我们上海人就好像老鼠一样，每天出门都是钻进一个地洞里面，然后过一段时间从另外一个地洞里钻了出来，那是指地铁，一个立体的城市。我们现在有地下的地铁，天上有高架，但是将来那座城市的立体化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今天一座城市立体化的程度，可以想象吗？那时候长宽高有2400公里，无法想象。那这座城有多豪华呢？那就简直是土豪的标准。启示录21章说，这城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呢好像极贵的宝石，又像金银的碧玉。这座城的城墙呢是用碧玉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亮的玻璃。城的根基呢是用各样的宝石装饰，第一座根基是碧玉，第二座是蓝宝石，第三座是玛瑙，第四座是绿宝石。12个门呢是12颗珍珠，每个门是用1颗珍珠做的。那个珍珠有多大？所以说是土豪的级别。然后呢，城里的街道是什么？是纯金的，你知道吗？你今天你再买黄金你就亏了，你知道？到那时候街道上都是黄金，如果你带了黄金到天上去，很沉很沉的扛过去，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把地砖扛上来了？当然要说一下，这些呢狠狠都是象征性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在2000年前他们能够找到最好的材料，帮助2000年前人明白新耶路撒冷城有多豪华。但对今天的人来说，那个豪华的规模和档次还可以再高一点。那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在那里我会有自己的房子吗？那在上海可能你买不起房，但是在新耶路撒冷城这么豪华这么高端的地方，我会有我自己的房子吗？这个问题特重要。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已经为我们去预备地方了，已经去造房子了，知道吗？以赛亚书65章21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所以那房子很可能还是我们要自己来造的。但是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吗？特别是如果你是做建筑设计工作的人，你将来有机会可以设计自己的房子，因为你有一块自己的地，那简直是，这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你可以自己想象你想的房子造成什么样子，然后你可以跟做建筑师的朋友商量， 然后请他帮你再参谋参谋，再画画图纸，然后再找教会的弟兄姐妹过来帮你一起造房子，你就有个自己的家。那在天堂我们只需要上帝吗？在天上我们没有别的爱慕的吗？我们只需要上帝吗？在创世纪上帝说，上帝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上帝的样式造人，所以人被造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虽然在伊甸园当中，上帝也在伊甸园里面，可是上帝还是觉得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创造一个人来帮助他。在路加福音，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在天堂里面，不单只是我们和神建立关系，我们和人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和其他圣徒弟兄姐妹的关系。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而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是怎样的性情呢？神是爱人的，那你会不会爱人呢？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新耶路撒冷城有教堂吗？这可能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约翰说，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也就换句话说，他在新耶路撒冷城里边没有看到有教堂。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主全能的神和羔羊就是城的圣所。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教堂是临时上帝百姓聚集在一个地方，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背叛了神。而到了新天新地里面，那个地方每一寸土地它都是教堂的一部分，你可以理解吗？因为上帝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像诗人大卫所说的，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直到永远。如何能够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每一寸土地都是教堂。那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惨了？是不是我就只能一辈子一直不停的唱赞美诗，不断的做礼拜呢？这逃也逃不掉了，每天都住在教堂里面。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宁可不去天堂了，觉得太无聊太枯燥了。的确，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我们是不断的敬拜。但什么是敬拜呢？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敬拜只是唱诗歌吗？敬拜只是坐在教堂里面做礼拜吗？什么是敬拜呢？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任何事情若是你为荣耀神而行，那就是一种敬拜。你可能下厨做一个蛋糕，吃喝洗碗，读书骑单车，散步画画，工作休息，整理花园，与朋友聊天，去研究科学，所有这一切若是为了荣耀神而行，都是一种敬拜。在天堂你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启示录五章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我们在新天新地是要执掌王权的，所以不是今天只是唱唱歌而已，我们要做管理的工作。怎么样执掌王权呢？圣经说，也必和他，也就和耶稣一同做王，就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种敬拜的生命。当然今天我们对敬拜的理解可能还是很浅的一种理解，未来我们会更多的来理解敬拜。但是敬拜的生命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但是敬拜不只是唱诗歌而已，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成为一种敬拜，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成为一种敬拜。那在新天新地还会有工作吗？上帝是工作的上帝，当然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在人犯罪之前就给了人工作，让他们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耶稣说，将来审判了之后，上帝要对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然后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经文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工作是出于爱去服侍，与爱人，你爱一个人就会愿意去服侍他，你愿意去服侍他，你就会去工作。很多人都看过一个招聘的广告吧，一份工作怎么样年终无休，然后怎么辛苦，到最后还是没有薪水的。你们有看过这个广告吗？ 然后那份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做妈妈，做全职妈妈，这就是工作。他没有薪水，没有报酬，但是他是最辛苦的工作。在初期的教会，有七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在教会做什么工作呢？管理饭食，这也是工作，因为是出于爱邻舍的目的而做。那在新天新地，我们还会犯罪吗？不会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胜过罪恶的能力。其实这样的能力我们今天就已经拥有了，我们只是要不断地去操练这种胜过罪恶的能力，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还会犯罪吗？显然不会。那另外可能你还会有很多感兴趣的问题，比如说到了新天新地，我的身体具体长什么样子，我的身材怎么样，相貌怎么样，什么年纪，然后我们还会是男人和女人吗？我们还会穿衣服吗？天堂的食物藏起来怎么样？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很关心。然后我们需要学习和探索吗？我们还继续要上课吗？对学生来说，我们会发展出新的人类的文明吗？我们还会认出彼此吗？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会认出彼此吗？因为我们还有名字，对不对？而且你会觉得到天上我们会变得更傻吗？所有这些很多的问题，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解答。推荐一本书吧，圣经里的天堂真貌，教会书架上摆了两本欲界重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也感谢你，主，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极大的恩典，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如今你借着圣灵已经向我们显明。谢谢你顾念我们在这世上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有许多的试探和诱惑，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有许多的苦难和逼迫，所以你预先就将那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那永远的福分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有那美好的盼望，我们可以像主耶稣那样，因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眼前的羞辱，可以去奔那美好的路程。主啊，真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看见你真的为我们预备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怎样的来感谢你，要怎样的来赞美你啊。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真的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常常去追随各样虚妄的东西，我们去追求那许多短暂的那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在这世上我们常常被各样的偶像捆绑，但是主啊，你将那永恒的美好向我们显明，好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主，求主你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世上能够为主你成为美好的见证人，让我们能够不成为福音的终结者，而是成为福音的传递者，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在这地上的人。主，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你，当中有我们的家人，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同事，有许多人是我们每天都见面的，但是主啊，他们因为还活在罪恶当中，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们生命也没有悔改。主啊，他们的生命真的死亡以后那结局是何等的可怕。主，真的求你来赐给我们智慧聪明，也赐给我们口才，好让我们晓得我们怎样的能够帮助他们，和我们一同来分享这美好的福分。因为主，我们看到你那个城所预备的是何等大的一座城啊！主，真的那个城里面能够容纳多多少少的人啊！主啊，真的你吩咐我们去，要使万民来做你的门徒。主啊，真的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把你的救恩带给更多的人。真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